我父亲暴躁易怒，而且我成长的环境充满愤怒，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你不敢犯错，因为他总是在生气，如果你犯错他会火冒三丈，所以我把这带到我和神的关系。如果问我你相信神爱你吗，我会说是，我相信神爱我。你相信你被赦免吗，我相信我被赦免了。但是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神对我不太满意，而且他对我有点生气。有谁懂我的意思？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强烈很明显的感觉，他们很清楚，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具体，但是对你如影随形。耶稣两次听到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神也教导我要凭信心相信他喜悦我，不是因为每件事都做对，是因为我信靠他，相信他。希望你也明白这一点，不要再觉得神在生气，用真实的信心因着神的应许，凭信心相信神喜悦你。他不一定喜欢你做的每件事，我想他不喜欢我所有事，但他喜悦我们。我有四个孩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他们在成长过程做的事，偶尔也不喜欢他们现在做的事，但我爱我的孩子，对他们无私奉献。有孩子的人就会了解，这一点都不难理解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认为神不一样，他像超级老爸？如果谈到怎么做好爸爸，其实都是神教导我们怎么为人父母。所以我要读一段内容，我认为大部分的人不是模糊就是很明确认为神在气他们，这种信念会让我们不能接受他的爱、怜悯、恩典、饶恕，这会让我们恐惧、缺乏自信、有罪恶感。即使我们会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和失败，还是常常觉得神失望、生气，因为我们没达到他的期待。我要说，神比你所想的更容易相处。没错，他希望我们更长进，但他邀请我们和他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要花时间。他知道我们未来会犯的每个错，他对我不惊讶，也不对你惊讶。我们没有哪个行为让他惊讶，所以我们要安心相信神没有对我们生气，否则的话那会拦阻你在他里面成长。神生气的观念从哪来的？也许来自愤怒难以取悦的父母。谁有愤怒难以取悦的父母？很多人举手，很可惜。或是被父母朋友拒绝，因为他们不懂怎么无条件的爱人。也许来自教会，来自宗教教义，我们听到要遵守的规条，表示如果遵行就会被神接纳，如果不遵行自然就我们认为不会被神接纳。我们想听话，我们很努力听话，但没多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常常失败，所以我们默然接受这个信息，我们让神大失所望，他理应生气。我们确实一直想改变，守规矩，因为我们爱神，不希望惹他生气。结果就是我们面对一生的失望，因为谁想按照律法规条服侍神，那注定会失望。这是使徒保罗的教导。加拉太书三章十节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如果想借着遵行规条 来服侍神很容易会退却。每天读足够的圣经，我每天读，神就会喜悦我。糟了，我一个星期没读经，神一定会生气。如果能背更多经文，如果一天能祷告几小时，如果能在教会好好服侍，如果主日不缺席，如果没有坏念头，如果我每次都能胜过愤怒，如果能快快饶恕人，那么也许神会更喜悦我。当然，做这些都是好事，也是我们成长的目标，做这些事没什么不对，应该希望做，但我们要区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。除非我们确实知道神爱我们，喜悦我们，我们靠基督的宝血被神称义，除非我们确实知道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否则就没办法持续做正确的事。注意听，我会用400种方式来谈，直到我们了解。如果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不会活在内疚和定罪下。你发现自己做错事，你会悔改，求神赦免，你不会停顿，你会持续往前行。因为我经历过这两种生活，我活在内疚和定罪中，想补偿我犯的错。大家所经历的一切，我做了很多年，即使当传道人之后也是。我以前的状况很糟，因为我父亲的缘故。但是告诉你，我现在不会数算自己的罪，不会数算我的善行。这次我要帮助大家得释放，脱离数算。阿们。我们不用数算自己做对的事，数算做错的事，因为神不计算，神也没兴趣计算。加拉太书3:10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我想问大家，你是依靠什么被神称义？是靠任何规则或是规条吗？我知道每个教会都有规则规条，我们所来往的人也都有一套规则规条，想跟他们来往就要遵守。我们的工作也有规则规条，我们也定一大堆的规矩，魔鬼又给新的。生活中不能没有准则规范，我们都能理解。我期待我们的员工准时上班，我期待他们做事才会发薪水。但是如果以为我们的价值是靠那些规矩，问题就大了。你实在无法想象，除非你已经知道人生会多美好，当你打从心底真的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不是因为每件事都做对，不是因为你以为你是镇上最有才华的大人物，是你知道你很特别，因为神爱你，你很独特，你与众不同，没有活在恐惧中，因为神的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一起赞美神。我想到的是，不只是今天在场的人，还有全世界数百万收看这个节目的人。我们的节目以63种语言在全球播出，我希望你了解整体状况，有很多人一起透过电视看这场聚会。现在看这个节目的人有好几百万人认为神对你不满，你失败了，你永远没办法和神建立亲密关系，你可能偶尔想听话，遵循一套新的规矩，然后你放弃，认为神在生你的气。想到这么多人活在这种黑暗中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其实神要的是建立关系，他创造人，因为他想和人相交，他想和人来往，所以给人美好的居所，造了伊甸园，把人放在那里，让人拥有一切，早上来看他，晚上也来看他，给他权柄和能力。 神只要我们爱他，他想爱我们，他想照顾我们，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。我们有善行要做，我们也需要顺服。我们明天会谈到罪，怎么处理罪，该怎么对付。我们不忽视罪，但首先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既然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他现在岂不更关心我们？至少我们在乎他，也稍微想做对的事。神以你为荣，也很开心，因为你们大老远来到这里，甚至电视观众，你有很多电视节目可以选择，但你收看我的节目。你在收看，有些地方是早晨4:30或是5:00，你眼睛可能还没睁开，你却听我讲道。神以你为荣，所以剩下的时间不要想着神对你生气，因为你没把每件事做对，没遵行每项规条。你有可能读一张圣经，魔鬼却说你该读两张，你读两张他就说读也没用，反正你也不记得。你努力想祷告却胡思乱想，干扰你思想的就是他，接着他说祷告没用，你的祷告不会被神垂听。所以你要学会凭信心生活，相信当你为了神真心做一丁点努力，一丁点的努力，神都会很开心，神不会对你生气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诗篇103:8-9，我很高兴你们爱神的话。
对，
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怜悯。再看一次，耶和华有怜悯，这是他的性情。有恩典，他是良善的，不轻易发怒。一起说，不轻易发怒，
不轻易发怒，
且有丰盛的慈爱怜悯。好，我讲个小故事，在这本书的开头，我读给你们听。这女孩从大学回家过圣诞节，她收到了很多大型的圣诞礼物，一条大被子，还有别的大型东西。他准备像平常一样搭公车回学校，父亲说不行，开我的车吧，他们家有2台车，他说就开我的车，下次回家时再开回来。他好开心，父亲这么为他着想。他到了学校，把车停在停车格，在开回家之前他不想动他，后来开始开车办事，接着更进一步，偶尔载朋友出去，没多久就常常开车。有天晚上，他载着朋友到处跑，他看到仪表板上有红灯在闪，他想爸爸很会保养车子，就继续开了。长话短说，最后把车子引擎彻底毁了，因为没有机油，他没有打开检查，最后要脱掉，他通知爸爸，爸爸当然不喜欢。后来他来学校，他吓呆了，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。最后爸爸来找他说，他说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怎么处罚我都罪有应得，我愿意付维修费。他说，他看着女儿说了一句他觉得很奇怪的话，他说这镇上最好的餐厅是哪间？他想，好奇怪，他回答了，他们就去那家餐厅。他心里想，哦，完了，他准备要骂我了，他带我来这里是要缓和气氛。爸爸看着他说，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重要的人生功课。他很紧张，心里想着，糟了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说，今天我要教你 给煮熟的鳟鱼剔骨还能保持完整。他们开始吃晚餐，他从没提到车子。没提发生的事，在他有生之年，他的父亲都没提那件事，因为他说，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也知道他学到功课了。神也是，他不会一直提我们的过去犯了什么罪，不会一直跟我们翻旧账。他父亲为他做的那件事，改变了他的一生，让他在一生中都以恩慈待人。知道吗？如果神的恩典没让我们更以恩慈待人，那么我们就不够认识那个恩典。每次你不够用仁慈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，那么请记住，神给我们多少怜悯才能让我们度过一天。怜悯是我们给人最棒的礼物，不要提。别人犯了点小错，不要小题大做，看看你能不提多少事。
对，
阿们。其实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很想说，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知道，就算我们已经饶恕他们，也要他们知道我们这么做是大好人。 Hello， 希伯雅书三章十七节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，好喜欢，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感到满足。他因爱你必然沉默，不会提你过去的罪，也不回想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哇，好棒！神绝不会跟我们翻旧账。雅各书一章五节，我很喜欢这些经文，谈到遇到试炼和苦难时，我们要知道怎么做。如果需要智慧，可以向神求，他会赐给我们，不会斥责或挑剔我们。我好喜欢，斥责是指他提醒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啊。我还记得我父亲，如果他有为我做什么，其实很少，他会让我知道他不喜欢做，他的态度都是那样。如果我想去看电影，终于说服他给我10元，那是当年的票价，他从来不会说好啊，去好好玩吧，要他为你做件事，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。我很高兴，高兴我的天父不是这样，他很喜欢看到我们蒙福，他想为我们做事，他想赐福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快乐，我们不用争取或是靠资格，他一直预备好饶恕我们。神喜悦你，因你欢欣喜乐。当你有困难，就算你不配得，他也想帮助你。怜悯不公平，毫无道理可言。怜悯是你得到超过你现况所应得的恩慈。我们的神蛮有怜悯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制造问题，给自己惹麻烦，因为我们不顺服或是做事不明智。大多数人闯祸的时候，那些平常不找神的人，如果麻烦很大，最后还是会找神。有谁注意到，当我们国家遭遇大灾难，就开始叫大家一起祷告，甚至所有新闻台都会呼吁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大家都来祷告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不是在遭遇灾难时才祷告，我们随时都要祷告。我们不是有灾难才祷告，其他时候就把神忘了，那没道理。如果一直表现得很绝望，最后就不会绝望。我说表现的绝望是指迫切祷告，神我需要你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，帮助我。好，第二节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我常说生出信心前会生出其他东西，但忍耐 也当成功充分发挥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没有瑕疵，毫无缺欠。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或挑剔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基本上我们要相信，其实今天信息的重点是表现得像相信圣经。老实说，我们很少表现得像相信，我们说相信，但表现得像不相信。这里说，不管你给自己惹了什么麻烦，你到神面前求他，很有趣，他没说求他解救你，是说你到神面前求智慧。有时我们救自己脱离困境，神会指示我们该怎么做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工，他不是对我们的生活挥魔棒救我们脱离自找的麻烦，他会帮助我们脱离遇到的麻烦，给我们智慧、力量、才能做该做的事，走出困境。神迹存在，有时神会让所有的困境消失，但是那不是他平常处理我们的方式。例如你负债累累，债台高筑到难以想象，我知道你希望有人按手在你的小脑袋上斥责债务，然后有一阵子大家去这种解除债务的教会崇拜，我真的很受不了，因为也许你去过也得到神迹，我最好小心一点。重点是，没错，你偶尔可能得到神迹，但是重点是你学不到功课，什么都学不会，只会重新惹麻烦，然后又来求神迹。如果你搞得负债累累，真心要脱离债务，那么神会指示你该怎么做，可能会要你减掉信用卡，我们以前就是，也许告诉你不要再买不需要的东西，也许要你去兼差。哦，我只想要神迹。神说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向他求智慧。我可以针对这一点好好谈，但是不会。我敢说，很多人生活一团乱，你们一直求神迹，神迹，神迹，神迹。也许你需要的是说，也许我需要做的是向神求智慧。神就会告诉你是怎么造成的，怎么解决。当你跟随神脱离困境，也许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是你学会到很棒的功课，不会再重蹈覆辙，神也不会再提这件事。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或挑剔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不迟疑，不怀疑，因为那疑惑、迟疑、怀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你会说，可是当我们想相信神，疑惑和不信会攻击我们的心思，但看看亚伯拉罕怎么做。罗马书四章，他说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。疑惑和不信会攻击我们，只要我们坚定扎根在神里面，真的相信神是神，他的话是真实的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我们就不用向疑惑和不信屈服。也许不知道神要做什么，但我们知道神会做事，他会在对的时机做对的事，也许不是照我们的希望，但一定会在对的时机做对的事。神不会迟到，一定会准时。记住，当你觉得神在生你的气，可以用相信神喜悦你取代那个感觉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。他不一定喜欢我们的每件事，但他喜悦我们。